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感激今晚能与各位同共聚一堂。我跟大家一样，在听了爱宁会长、吴锡铎会长的信息，以及唱诗班以及管弦乐团带来的美妙音乐后，都觉得受到了鼓舞和启发。在我们的一首圣诗里，有句歌词道出了这项真理：光阴飞如闪电，一年又飞逝了，圣诞佳节又即将来临。最近我回忆着过往圣诞节，发现一年当中大概没有其他的时节能像圣诞节这样带给人这么多深刻的回忆。最令我们怀念的圣诞节通常跟世俗的商品无关，而是跟家人、爱、怜悯及关怀息息相关。这个想法为我们带来希望，叫我们不担忧这个节日的单纯意义会随着商业炒作或是不同宗教观点的反对势力而被淡化，也不担忧会受到这个时节的种种压力的牵绊而失去了原本可以好好感受的特殊精神。对许多人来说，在一年当中的这段时间特别容易不知节制，我们可能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我们原本觉得必须添购的东西。我们在圣诞节付出的心力往往令人觉得喘不过气来，在原本应该纪念圣婴在伯利恒诞生感受那份单纯喜悦的时节，反而觉得心力交瘁。然而即使有种种难题和干扰占据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时节的特殊精神依然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心中还有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年前我读到一则故事，讲到有一年的圣诞节，有数千名疲惫的旅客被困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机场，这些人正赶着前往他们最向往的地方过圣诞节，大部分的人都是要回家，而一场暴风雪却造成航班的严重误点。那是1970年的12月，当午夜的钟声响起，扫兴的旅客簇拥在票务柜台前，焦急地跟航空公司地勤人员商量对策。这些人员的脸上早已看不到和颜悦色的表情，因为他们也想回家。有些人勉强在不舒适的座位上打瞌睡，有些人则一语不发地到书报摊翻阅书刊。如果这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孤单，如影随形，无法摆脱令人窒息的孤单。然而机场的相处之道就是每个旅客都与其他人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孤单总比交际好。听着沮丧气馁的旅客抱怨连连，要躲都躲不到。事实是旅客的人数比飞机座位多，偶尔有一架飞机要飞离机场时，留在原地的旅客总是比机上的人多。候补机位、预定机位已确认，头等舱乘客决定了搭机的优先顺序，也说明了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有权有势，而有人有先见之明，或者有的人完全没有这些优势。亚特兰大机场第67号登机门是座大型机场的一个缩影，无异于一个围绕着玻璃窗的小房间，里面挤满了想飞往纽奥良、达拉斯和西部各地的旅客。除了少数西半同行的旅客外，第67号登机门这里鲜少有人互相交谈。有个生意人茫然地凝视前方，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有个年轻的母亲怀里抱着小婴儿，轻轻地摇晃安抚低声哭泣的婴孩，却无济于事。有位穿着讲究 灰色，有位穿着剪裁讲究的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士，似乎这里不受这一切影响。他的态度看起来有一点事不关己，正聚精会神地做着文书处理工作，也许正盘算公司里的年终盈余。有个神情憔悴的旅客就坐在附近，观察这个忙碌的人，也许心里会认定他就是狄更斯笔下那个冷酷又贪财的失顾疾。突然间，一阵骚乱破坏了原本的安静。一个身穿军服的年轻人，看来顶多19岁，跟柜台人员在言语上起了冲突。这个大男孩拿着候补顺位很后面的机票，央求票务人员设法让他登机飞往纽奥良，这样他才能顺利搭上巴士，回到在路易斯安那那偏远小村的家。票务人员满脸倦容地告诉他，在接下来24小时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希望都很渺茫。这个男孩几乎要发狂，因为过了圣诞节之后，他的部队立刻要被派往越南，当时那里是战火最猛烈的战场。如果他无法搭上这飞机，也许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家里过圣诞节了。这时候连这个生意人都停下了他神秘兮兮的盘算工作，抬起头来，流露出一种略带戒心的关怀。票务人员显然燃动了恻隐之心，然而还是有点惭愧，可是他也爱莫能助，因为真的没有希望。那个男孩站在登机台前，焦急地环顾拥挤的人群，仿佛是只要能找到一张友善的脸孔也好。最后票务人员宣布乘客可以起飞了。经过漫长的等待，旅客吃力地站起来收拾行李，挤入小小的空桥，进入等待的飞机，20、30、100，直到全部坐满座位。票务人员转向那位几乎发狂的年轻士兵，耸了耸肩。不知道为什么，那位生意人一直逗留到最后，轻声告诉票务人员，我有一张已经确认的机票，我愿意把我的位子让给这位年轻人。票务人员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然后走向那位士兵。这个男孩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泪水滑落脸颊。一身草绿军装的男孩与这位灰色法兰绒的男子握手，而这位男子只是低声地说，祝你好运，圣诞节快乐，祝你好运。当机门关上，引擎开始发出声响，这位生意人转身离去，手里提着他的公事包，慢慢地走向通宵营业的餐厅。亚特兰大机场里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一群人目睹67号登机门这股感人的一幕。然而凡是看到的，内心原有的愤怒、沮丧、敌意，全都化为一股火热的感受。两个陌生旅客之间充满爱心与善意的举动，已经把圣诞精神带进他们心里。这架飞机渐渐驶进黑暗的天空时，飞机上的灯光犹如星子一般闪烁着。小婴儿此刻安静地睡在母亲的腿上，也许还要再过几个小时才会有另一班班机起飞。不过目睹到换票那一幕的人已经不再那么急躁了，那种火热的感觉久久不去，温柔地弥漫在67号登机门那个由玻璃塑胶建造的马厩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找到这个时节的真正喜乐，并不是匆匆忙忙完成许多事情或采购更多非买不可的礼物。当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救主所鼓舞，而能表达关爱的同时时，才能获得真正的喜乐。这位世界的救主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在这个喜乐的时节，愿人们能遗忘彼此之间的不和，消除彼此的仇恨。愿这个时节的喜乐里能蕴含着惦记贫困和苦难者。愿我们能宽恕那些冒犯伤害我们的人，就像我们希望自己能获得宽恕那样。愿良善洋溢我们的内心，爱心充满我们的家园。 当我们思考该如何分配金钱来购买应急的礼物时，且让我们也另外做个计划，看自己将如何分配时间，把真正的圣诞精神也带进他人的生活里。救主毫不保留地赐给全人类，他所给的礼物是无价的。他一生从事的圣工里，他祝福病人，使瞎眼的能见，耳聋的能听，瘸腿的能行。他洁净那些不洁的，他使失去的生命再次恢复生机，他给予失意的人希望，为黑暗的地方带来光明。他赐给我们他的爱，他的服务，他的生命。我们在圣诞节感受到的是什么精神呢？是他的精神，基督的精神。红爱上主至大恩典，普赐信仰的人，何等庄严，何等安静，肉耳不能听闻，世界正恶贯满盈，救主悄然降生。谦恭打开心门，救主必定降临。让我们怀着基督纯正的爱，在这庆祝他诞生的日子即将来临之际，跟着他的脚步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都记得他仍活着，也将一直是世界的光。他已应许，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把我的爱和祝福给你们每一位。但愿你们有个美好的圣诞佳节，但愿你们的心里和家里都洋溢着爱、仁慈以及平安。但愿那些心情沉重的人能够重新振奋，得着医治。而唯有那位爱心，唯有那位安慰人心、给人保证的主，能带来这医治的力量。只要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基督的精神，我们就不止在这个时节，更能够在一年里对所有的人都怀着善意和爱心。但愿这会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及祝福。我这样祈求，奉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